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今天在读完两遍《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以后，我有几个感触，或者我有几个得着，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有人信主，保罗还是走了？比如说，你看他在雅典，有没有？这个他说，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西都信了，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今天我们不是读了圣经以后又给他变成一套做法，不，我们要听到我这样讲：保罗在雅典有人信了主，他为什么不留下来继续造就他们啊？这不是对错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有些地方保罗又留下来了呢？保罗留下来的地方很特别的是什么呢？保罗留下的地方很特别的是，到了哥林多，保罗为什么留下来呢？因为圣灵在夜间向他说话。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这个只管讲，不要闭口。今天我们一个问题不是读读圣经去规范人家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圣灵没有跟他讲他要走他要留，那是上帝给他的自由，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为什么读读圣经以后我们就把说你带领了信主了一定要在那地方留下来，对，应该留下来，那么你为什么不留？你连去都不去传福音，你留不留你根本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要求人家一定留或者一定不留呢？因为读了这个圣经。我觉得妈在这里这个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保罗在一个地方留跟不留，不因为那个地方有人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保罗留不留，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读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啊，可能错没有关系，我把我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讲。保罗从前不留是因为怕，他怕，因为他到每个地方别人都在那边攻击他嘛，别人都在那边要这东西攻击，所以为什么主在异象中要跟保罗讲这样的话呢？因为保罗那时候也要走了，因为在哥林多有很多人也是在搞保罗嘛，会堂里面的也不要嘛，不是吗？所以他怎么样呢？你看到后面发现他们还跑去告状呢，告了状以后怎么样呢？当地的邦伯说不管了，他们这些人像流氓一样，还可以拿着人管会堂的所听的人民揍他。哎，保罗怕，所以保罗要走了。原谅我哈，你们不要说保罗很大胆，我在这边讲说保罗他胆怯，他要想走，所以神在异象中才会对保罗说不要怕。假如保罗不怕，这个主在异象中跟保罗讲那个不要怕那什么呢？主讲错了，所讲的更不是保罗的情况了。主为什么在异象中跟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你要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不要又要走了，因为这个地方走跟雅典走跟其他地方走的意义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自己要出马让保罗留下来，这是很真实的。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上帝给我们自由，你要留就留，你要走就走，不要讲很多的理由，讲很多圣经的理由，你想留就留，你不要用圣经来成为你要留的理由，你也不要用圣经来成为你走的理由，不需要用圣经来证明今天我做的完全是合乎圣经，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是虚谎的，神也不喜欢。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保罗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都是什么呢？都是别人逼迫，别人要抓他，别人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有的是门徒怕事把他从城墙追下来给他走，有些他自己走，有没有？假如我这样问，保罗到了哥林多，这一群人，保罗生气到一个地方他都血气，他生气到什么？抖抖身上的衣服怎么说呢？啊，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保罗都讲出这么血气的话来，你不要以为是你讲保罗这句话是属灵是血气，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也常常讲这样的话，所以我知道可能保罗灵性比我好，他讲这句话很属灵，但是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是属血气。保罗讲了这个话以后会不会怕啊？今天很多时候我妹妹这样的经验，讲过狠话以后事后会不会怕啊？怕人家对付你啊？这一些人会揍人的，看到没有？保罗不知道吗？保罗怕不怕？保罗怕，保罗怕，但是圣灵在夜间，主的使者的夜间跟他讲话，叫他说你不要怕，你要留下来。保罗有没有因为怕以后不留下来？这是关键。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读读圣经强迫人家留跟不留。特别有点，你可能做差会的主席，可能做差传的领导，可能做教会的宣教执事，不要拿几段圣经就叫人家留，叫人家不留，叫人家缺将来，你不是上帝。谦卑一点大家。但是呢，我在这边讲了什么呢？你要留，你要留就留，你要走就走。圣灵没有给你这很强烈的感动，没有向你说话，没有在意象中向你说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害怕你就走嘛，就逃嘛，对不对？你心里有平安就在嘛，怕什么呢？但等到关键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是想走，你就是怕，你想走。圣经里面这边我觉得很美的，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保罗你不要怕，地没有人下手害你，你不要怕，我保守你。哎呀，我在想啊，当我们怕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不管做梦也好什么也好，里面突然有一个说你不要怕，没有人能够害你，你能够不怕吗？保罗跟神的关系到个地步，他能够里面有个 confirmation， 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向他说话，他有个 confirmation， 知道是主向他说话了。他有没有留下来啊？留下来，留了多久啊？留了一年半，十八个月。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要把一个我们心里面敬佩的属灵的伟人，觉得他什么都不怕，只要他一属灵了，样样都很正当，没有这回事，我从来不相信。别人把我王某人看成怎么样，我也有胆怯的时候，我也有小心的时候，我也有这个属血气发火的时候，跟保罗一样，可能保罗比我属灵，可能他就说与我无关的这些话，没有带一点血气，可能他属灵。但是我要讲的什么？我要讲的，我们也是个人，只是个蒙恩的罪人。我在读这段圣经，从事实真实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保罗想留在哥林多吗？他想挨人家揍吗？他不想，他要跑。但是主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太关键了，跟以后整个福音的这个传播关系太大了，那个点不太一样，怎么样呢？主要亲自出马，让保罗留在那里。假如主都没有亲自出马，要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已经不顺服，就是主向他显现，他也不愿意留，你又能怎么样呢？你能怎么样？没有爱心，断掉人家的这个粮饷，是不是啊？就今天有很多的人做的 play God play 都过头了。真的 play God， 喜欢 play God 的话，喜欢做上帝的话，也至少跟上帝做了一样嘛，对不对？有时候做了像魔鬼也不好嘛。但是今天问题怎么样呢？今天我问题，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非常非常的清楚，保罗的去留不是谁做一个定规，保罗的去留乃是保罗自己决定，乃是上帝要干预的时候，你想走，上帝要告诉你你不要走，就是看保罗顺不顺服。今天问题我们呢？我们走也是人家定规，我们留也是人家定规。某些时候，哎呀，我想留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是不是变成这样？有的时候我想要走，对不对？通通都是我们自己想的，自己想就自己想嘛。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想法，好吧，你留我就在，你要我走我就走，跟神有什么关系？跟我们里面那颗心要服侍神有什么关系？今天我读读圣经的时候，慢慢再发现， 我们的去留，不要去规定别人，自己很真实的面对自己，为什么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要留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是为了主吗？为了顺服主吗？假如主也没有跟我们特别的讲，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喜欢的就留嘛，我们不喜欢就走嘛，我们怕我们就走嘛，有什么？这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吗？假如你要讲圣经的原则，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读出来了，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吗？我也不讲的是圣经原则，这是一个事实，人会这样。圣经里面没有讲，这跟上帝也没有关系，那这跟保罗有关系。我特别要提出来的，你说保罗勇敢，其实保罗也是很害怕的。这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交通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在跟大家这边要交通的是，今天连外邦人的方伯和外邦人的官，或者外邦有政治，就是政府政治权力的人，眼睛都看得很清楚，你们要让你们自己去闹，为了这些名目，为了这些言语，为了这些律法的事，你们自己去搞，不要搞到我这里来。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打官司打到那边去啊？台北打官司打到法院去，等到法官问说，你是什么人，你可以定罪人家这样不那样，我是教会长老，你是教会长老，你这个长老是政府给你的权利，可以这样那样的吗？你不允许传道人犯错，对不对？还告到法院去，这个人家法官今天在这个地方不是出现吗？有没有出现啊？教会要听长老的，今天教会听长老还听传道了。传道犯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律法里面的罪的时候，法院都不审理的，我们去审理，你去审理们自己审理就好了嘛，还把他告到哪里啊？告到法院去哦。你看看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那么反过来讲，人家不管了你怎么样，人家不管了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死不甘休，还要拖人家出来揍呢。今天这个文明社会嘛，你拖人家出来揍嘛，怎么样呢？拖人家出来揍嘛，国家还要制裁你的嘛。那时候是方伯他不管嘛，你在台湾，你人家不听你，把他抓出来揍你，这种人家告你伤害，是不是这样？不用拳头揍，可不可以用嘴巴揍啊？用口水揍啊？啊，到处发信啊。今天基督教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好的通通往自己身上装，那不好的那一部分我们像不像呢？我们要不要悔改？今天我读到第二点，我发的看得很清楚，在我们周围，是不是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告状告到法院去，有没有？那么为什么告呢？哦，他这个是不遵循律法，不遵循律法有没有犯国家的法律啊？你跑到这里来干嘛？你是谁啊？我是长老。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想想，这些人要去告，都是会堂里面的有地位的人嘛，是不是？没有地位人他会去告吗？我们还说我们熟圣经，我们圣经读了是讲给人家听吗？还是我们圣经很熟，读了是让圣经成为一面镜子，光照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跟这边讲到的很有趣，我在读圣经的读到是，刚刚开始是保罗去投奔亚居拉跟百基拉，是不是？这两个民族常常会讲反，这叫亚基拉百基拉，是不是？
亚基拉
百基拉，刚刚开始是保罗去投奔他们，等到以后保罗要离开哥林多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很稀奇，是不是？是亚基拉百基拉要跟着保罗去，这一个转换很奇妙。本来保罗去投奔他们的，保罗跟他们一起做工。那么在这边很简单的讲出来， 今天大家说传道人一定要给他薪水，根据哪段圣经？传道人没有薪水，祭司才有，所以你去做祭司就好了嘛，不是这样吗？传道人保罗是个标准传道的人嘛，对不对？谁给他薪水啊？你要说祭司有薪水，那么在新约圣经的祭司什么呢？我们每一个新主人都是军政的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拿薪水嘛。保罗是自己亲手做工，我用保罗讲的话，我也不觉得属灵，我只用保罗说，我说我讲一句狂妄的话，我不出来做传道，我拿的薪水要比出来做传道一倍以上，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是因为没有工作出来找份工作做，这个差别很大。今天一个人出来传道是为了薪水，那是什么呢？都是社会边缘化的嘛。你等到有一天你在社会上很有成就，你把社会上的薪水不要了，来拿只有二分之一薪水的教会的薪水，你是出来做传道，那还有点话讲吗？不是吗？你看保罗哎，这样的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他还亲手做工支帐篷哎。他跟亚基拉跟百基拉有什么地方会有一种特质？他本来去投奔别人，以后别人要跟随他，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光景？是吗？投奔别人根本就不害羞，害什么羞？但是问题怎么样呢？显出一个侍神仆人的特质，到有一天让我们所投奔的人有一天来跟从我们，我们去哪里他想跟我们去了，有没有？这是一个事实。我倒不说应该，不要说每一个传道人等到有一天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吃醋也没有，再醋也没有，他去投奔一个人，对不对？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是做跳板。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走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去投奔的那个人以后恨死传道人了，那叫什么？那叫反见证。今天的问题在这里嘛，弟兄姊妹，这一个转换，保罗是有功夫的，保罗是有生命的，保罗是有实力的。我这三句话的言辞你们不要去辩论，辩论的话方伯他不来给你们处理的，我讲的是一个意思。那是什么呢？保罗里面真是有的东西让他投奔的，他本来是要投奔别人的，一段时间以后别人愿意跟随他到各个地方去传讲主的道。这是第二点跟大家分享。我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第三点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读到的是，这边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这个叫亚波罗。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出来，他很显然到哥林多地方去，也在那个地方帮助那边的弟兄姊妹。所以怎么样呢？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亚波罗也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去，对那边信耶稣蒙恩的人有一些造就。而这个人怎么样呢？这边讲到一件事，他很热心，他很有学问，但是怎么样呢？他去讲道的时候，他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有很多人都领受，哎呀，心里火热。他将耶稣的事详详细细的讲论教训了。什么叫指示呢？指示就是不完全。当我们体会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我们才会真正谦卑。当我们不体会我们自己有限跟不完全，我们把我们知道的部分当作全部，以后就会变成一种这个很大的麻烦。这边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做帐篷的，不是有学问的，他们是有手艺的，是没有学问的。大家这意思啊，我讲的学问不是说人生的经验，因为他的专业是用手艺的，而那个这个亚波罗他是有学问的，他是个读书人，举例这样讲好了。但是很稀奇的什么？你再有学问，那你没有的还是没有，你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亚基拉跟百基拉怎么样呢？ 他们也没有一种所谓反知识的情绪，像什么反伤情节啦，反知识情节啦，他们两个真正蒙恩得救，他们也没有反知识、反神学、反这些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里面很真实的什么呢？他们很真实的听到他在里面教训分享，别人也很喜欢，他们也很喜欢，只是觉得可惜，若是这么能够把一个圣经的道理讲得那么清楚的人，若是更能够知道他现在还没有知道的，那有多好呢？结果怎么样呢？他希望亚波罗能够更进步、更长进、更好，而不是要去证明你有学问什么了不起，你懂得还没有我懂得多。所以他们的心态很美，是要帮助扶持一个弟兄，让他更完全。以后怎么样呢？就请他们私下到他们家，再把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领受的耶稣是基督跟亚波罗分享。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亚波罗怎么样呢？亚波罗到雅各雅去的时候，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这个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是谁跟他分享呢？是雅基拉跟百基拉跟他分享的。多美啊！没有读神学的人，没有看不起那些读神学的人，抵制那些读神学的人，有知识的人也没有看不起那些坐着支帐篷的人，可以在一起这样配搭，互相的这个互补互扶，怎么样呢？能够让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被高举。有的时候有些人只能够跟人家讲圣经，有些人没有办法跟人家去分享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有人能够讲圣经，我们为他感谢主，因为他已经有了一部分，没有那一部分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也有。多美啊！那以这样的一种配搭有多美。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很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真的接待什么呢？他们真的接待，他们真的欣赏亚波罗，虽然他不完全。今天有人很热心，有些人在后面就扯后腿的也有，但是他们真的欣赏这位弟兄，很有热心的弟兄，刚刚信主的犹太的弟兄，他要用他的学问，他要用他懂的圣经怎么样去教训他们，真的很欣赏他。我们要欣赏一个人真的不容易。而他们这边最宝贝的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呢？等到这个亚波罗想要往雅盖亚去的时候，怎么样？这些弟兄们，包括亚基拉跟百基拉，他们这边就写了一封信，请门徒接待他。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忘记，在美国教会，我们认识一对夫妻，他们要到上海去工作，他们就来找我。我相信他不但找我，还找很多的长老传道，要帮他们介绍教会，了解吗？他们叫什么？或许那个时候，或许亚基拉、百基拉或者这个，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堂，亚波罗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没有教堂，也没有把教堂叫成教会，所以怎么样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写信去把他们介，也帮他们介绍教会。或者帮他们介绍教堂，没有可能。因为没有这个可能，这边说明了一个更宝贝的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写信把他们介绍给那里他要去的雅盖亚那个地方的门徒，让他们好好接待他。教会怎么接待你？开个长执会决定怎么接待你吗？那么谁来接待你？那一个接待你的人是弟兄姊妹，把你当人看，把你当神家里面的人看，那么怎么样？那是一个大家在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因为一纸长执会的命令， 叫某某人啊，另外怎么样呢？处理一件事情啊，既然人家写信介绍某某人来了，好吧，我们就拨点经费把他住在，让他住在旅馆里面，我们到时候付钱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看，把一个人介绍给一个教会或者教堂好了，还是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我们有认识那边的门徒，跟我们是肢体的，跟我们是灵里面是相似的，我们把他们介绍给那里的门徒好呢，还是把他们介绍给教堂好？弟兄姊妹，你告诉我。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一对弟兄夫妇又到上海去工作了，跟我讲说，大爹，你要跟我介绍上海一个这个教会。我说你要介绍个教会是去做礼拜呢，还是你希望我给你介绍一点灵里面，我灵里面的肢体，你们在里面一起可以有教会生活，你要哪一样？我问他。他说我不是说介绍个教堂啊去做礼拜，我当然希望在上海能够有一群肢体，大家生命里面能够过着教会的生活。我说这样好了，我没有办法给你介绍上海的教会给你，但是我可以把我在上海我认识的门徒我的肢体介绍给你，他们现在还是很好的灵里面关系的肢体。弟兄姊妹，你有门徒可以介绍给别人吗？还是你只能够给把人家介绍给人家的教会？介绍给教会是不负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谁？谁代表教会？你介绍给一个人，他愿意接待了，那么是真真实实的。弟兄姊妹，是吗？我们用门徒肢体弟兄姊妹这样的立场，我们真心接待过什么人？我今天在这边成根给我读到的时候，我真的说，主啊，我不用机构立场去接待的，我真的愿意用我是个小弟兄去接待我所知道的弟兄姐妹，或者哪怕是不信耶稣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假如我今天还有一点点个性的话，将来以后我们有机会相见，今天我们在空中我们一起分享成根，到有一天我们有机会相见的话，你跟我说你是代表某某教会来的，原谅我，我不能接纳你。但假如你说我是某某弟兄，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接纳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